欢迎收听慕柔悄悄话，我是莎拉老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语言学习。不晓得你的母语是什么呢？是台语、客家话、国语，还是山地话呢？又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呢？我自己的母语是台语。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都是讲闽南话。那到了学校，那时候我是大概7岁的时候上了学呢。我们那个年代是有被规定，就是在学校一定要讲国语，如果我们讲台语呢，就会被罚钱。这样好像有一点透露出我的年纪了。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子被规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哦，我们都觉得说讲台语它是一件粗俗的，然后是不好的语言。所以学校是禁止的，在学校是被禁止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语言。可是呢，我们家里其实我们是非常习惯讲母语的。那直到我上了国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使用了2种语言，在家讲台语，在学校讲国语。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加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学英文。但怎么学呢？好像都很难开口说，包括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其实他们也很少开口真的会讲英文，所以大家都是着重在这个背单字啦、句型啊、考试的这个文法上面哦。然后这个英文呢，就一路学啊，学了好多年，但看到外国人呢，却不敢开口说啊，那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况。那直到呢，长大了也出了社会，那开始有一些到国外旅游的一个经验。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哦，他们都会讲6-7种语言，然后他们可以迅速的转换啊，那个就是如果你跟他讲台语，他就跟你讲台语；如果你跟他讲国语，他就跟你讲国语。那你跟他讲广东话，他也会接；你跟他讲英文，他就是也是这个应对自如哈，这个非常的，他们那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我们那时候出去玩呢，我们那个导游就说：“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听不懂台语哦，然后就在这边就是用台语骂人哦，这个是不太好的哈，就是对方他们其实很有可能是听得懂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还真的见识到说，哎，真的哦，就是哇，那边的人他可以讲好多种语言哦，马来语，然后英文，然后广东话、台语、国语，甚至有些人也会讲客家话啊。那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语言可以就是这么多国的语言，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容易的哦，就是一个人可以讲上5-6种语言，或者甚至更多，对他们来讲好像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哦。然后后来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欧洲人哦，曾经有一位同事他是俄罗斯人哦，他也是会7种语言。然后他跟我们说，就是他们家的人其实就是至少都会4种语言以上，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呢，刚来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会讲中文的，但是他来台湾2年之后，他中文就讲得非常的好，然后甚至他也开始学习了这个台语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棒哦。那像我们呢，我们就是除了自己的母语，然后国语，要再学3种语言，感觉就是觉得还蛮困难的哦。那后来我也发现有一些更年轻的人，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说哦，然后可能就只能讲国语这样子，英文也不能说，然后自己的母语不会讲这样子。 其实是有点可惜哦。那后来在我自己有了小孩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哦，我要怎么样来让我的孩子在他小的时候呢，就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语言学习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块加以开发。然后因为我后来呢有去就是了解了一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在大脑的部分有一个语言学习区。那在这个区域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去刺激他，然后你越去刺激他就等于去开发他，那他的一个神经的回路呢，他会连接的就是越快越好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开始在我的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先实施这个母语教学。所以在他 baby 的时候呢，我就会我们家就全部都是跟他讲台语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听得到的儿歌，我就是去选那个台语的那个儿歌哦，就是那个昂呀瓜那种哦，然后就特别去找，然后就是在车上我就会放这样子的音乐，然后在家里我也会放这样子的儿歌给他听。所以呢，在他0到3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母语的基础就被奠定了下来。那3到6岁的时候呢，我让他在全美语的一个环境做学习，所以他在这个美语的这个基础呢，也奠定了下来这样子。所以他在6岁以前呢，他就学习了3种语言。那因为国语他就是我们日常一定会接触到的，所以他就是在学校是讲美语，但是回到家我们是跟他讲中文，就是国语，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国语的一个环境，然后还有就是母语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也会讲台语这样子。那到了小学之后呢，他接触的就是一个更纯粹的一个中文环境，就是在学校里面。那回来我们会跟他就是继续用母语跟他对话。那发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几乎就是有不同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刺激之下，我发现其实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哦。后来孩子长大之后，发现他在学习其他的语言的速度其实是快的啊。那他大学的时候到台南读书，结果他台语也讲得很好，所以他就得到那边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些阿姨啊，都特别的喜欢他哦。他就说阿姨都会特别的送他卤蛋啊，或者是把他的卤肉饭加大啊之类的。他说阿姨都对他很好，然后他们都说哇，你台语讲得真好这样子啊。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会讲台语的年轻人其实是好像又变得更少了一点哦。那他的英文也是非常的好哦。然后国语当然就是很基本的。那后来他上了大学之后呢，他也认识了刚好有同学是这个香港来的啊，所以这个他就跟同学开始学习了广东话。后来他也会讲广东话，也讲得还不错这样子。那大学呢，他又去选修了这个西班牙语啊，那他也会就是讲西班牙语啊。那所以他就是会好几种语言哦。那我发现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给他就是有一个规划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学习，其实最主要就是去刺激他的一个学习区的这一块区域的一个发展。那之后呢，他其实在学习不同的语言的时候，那个在不同语系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接收度，它其实是会变得更快的哈。因为语言它其实跟音乐一样，音乐有音感，语言有语感，所以如果在他小的时候呢，我们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语感，在他接触到不同语系的语言的时候，他的一个掌握度其实是会比较好的，所以他学习起来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语言其实就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文化的一个工具，然后它可以打开我们不同的视野，接触到不同的人、哦、所以语言的学习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家中呢刚好有一些、还是比较小的孩子，那不妨可以试试看让他们在小的时候接触到不同的一个语言，让他们更在这个语系上面呢有更多元，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心的建议，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去学习母语，从自己的母语开始，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像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个讲起母语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哇，那个是一个非常熟悉然后非常亲切，然后会让你觉得哇，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就是一种根嘛，是根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会让人觉得这是生命，好像就是回到那个生命的最刚开始的那个起点。所以我觉得母语的学习是一件很棒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真的不管你的母语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就请你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莎拉老师，我们下次见咯。